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五期，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当我们在落实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见反对的势力，而且反对的势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我们看见反对的势力首先从犹大地区附近这些外族人而来，包括撒玛利亚人、亚门人、亚拉伯人、亚实图人，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尼希米跟犹大人呢，他们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他们除了冷嘲热讽之外呢，他们还加上武力偷袭的计划。但是尼希米一点都不惧怕，他一方面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另外呢，他还采取一连串的行动来保护耶路撒冷跟其中百姓居民的安全，使得这些外族人的计谋没有办法得逞，重修城墙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不至于中断。我们今天要从尼希米记的第五章来看，当我们去落实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不但会有从外面来的攻击，而且呢，我们还会有来自内部自家人扯后腿的力量出现。如果呢，你的使命意向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的，你会面对来自家人之间的一些冲突跟争吵。如果你的使命意向是关乎教会的，你会听到来自弟兄姊妹批评跟抱怨的声音。如果你的使命跟意向是关乎你职场的，就会发现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上司、你的属下呢，对你的这个计划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他们会来公开反对你。如果你的使命意向是关乎国家社会的，你会发现有些人因着不认同你的使命跟意向，他们会采取抵制的行动，甚至是呢攻击你的行动。要落实使命跟意向呢，除了会有外患之外，还会有内忧。撒旦希望透过内外夹攻的方式呢，让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实践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还有意向。尼希米在落实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他除了用勇敢还有智慧来对付这些外族人的言语跟武力的攻击之外，他也用勇敢跟智慧来化解来自犹太人内部的纷争，还有一些真实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尼希米记的第五章来学习呢，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面对来自人抱怨的声音。尼希米记的第五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当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进行工作一段时间，犹大内部就出现了抱怨的声音，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抱怨。这样的抱怨呢，强烈的威胁到犹大人的团结，也呢难免影响到重修城墙的工作。因为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呢，城墙是一段一段的修造，每个这个人每个家族呢负责某一段城墙，如果有些人不干了呢，城墙就会有缺口。而且第四章提到参巴恩等人呢，他们也这个有武力偷袭耶路撒冷的计划，如果有些人不再参与守卫的工作，敌人呢可能就会有机可乘。如果因此产生一些人员的伤亡，会使得建造城墙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人心惶惶，让这个建造城墙的进度呢可能迟缓下来，甚至有可能会中断。请问当时这些犹大百姓他们抱怨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抱怨的客观的内容还有他们主观信念感受来分析这个问题。抱怨的内容是什么呢？抱怨的内容是经济上的难处，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感受是不公平。当时尼希米带领犹大人重建城墙，他们采取的是义工制，这些犹大百姓呢，他们担任的叫做志愿者，他们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因为呢，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关乎所有犹太人他们自身的安危跟未来的发展，所以呢，这个他们必须一起来努力。当时犹大人呢，他们放下他们自己原本的工作，专心的呢投入城墙建造的工作。问题是他们每天呢照常需要吃喝，然后缴税的时候还是需要缴税。波斯帝国的税负是非常重的，平时有收入的时候呢要缴税都已经非常辛苦了，何况是处在这个没有收入的时期呢，那个负担更加沉重。我们从这张经文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时的犹大社会呢是处在一种我们叫做贫富相当不均的情况之下。其实尼希米跟犹大人呢，他们只花了52天的时间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修完毕。 那我们读到这一章呢，其实他只读到这个建造城墙时间可能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我们预估呢，这个时候大概他们只建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少的犹大人呢，他们就要借钱才能够买食物吃，然后来缴税，可见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储蓄。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很有钱的犹太人呢，他们不单呢没钱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有多余的钱可以借给别人收利息，所以这就表示呢，当时的犹大社会呢，贫富悬殊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比较贫穷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参与修造城墙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呢就没有收入，但是他们跟他们的儿女呢还需要生活，时间到了还是要缴税给政府，怎么办呢？我们看见有田地的，有葡萄园的，有房屋的呢，就拿这些不动产去抵押贷款。然后呢，如果呢这个家里面没有不动产呢，就是他们的儿女呢去为这个别人做奴仆齁，这个做奴婢齁，他们可以这个赚一些钱可以生活下去。如果大家都一样，那就算了齁，这个因为呢这个忍耐一下，大家同甘共苦，等修造城墙完毕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再慢慢去处理这些债务，这样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让百姓呢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么呢？就他们中间有些人呢，他们生活还是这样过得很好，借钱给他们还收利息，而且呢利息是非常高的，我们去推算一下，五章的十一节告诉我们呢，那个利息大概每个月这个有1%的利息，真的是非常高的利息，我们说这是高利贷。还不出钱呢，就把他们的抵押品，就是他们的田地呢，葡萄园呢，收归己有。然后呢，他们原来的儿女呢，就要做仆婢几年呢，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要求他们终身卖为奴婢。所以这样的作为，我们说是趁人之危，趁火打劫。所以面对有钱这样的欺压，百姓跟他们的妻当然受不了，所以要大声的哀嚎跟抗议。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常常听见一些抱怨的声音，特别假如说你是一个领袖，你听见的抱怨的声音会更多，因为我们像一般人，像普通老百姓抱怨呢，只是吐吐我们心中的苦水跟怨气，但是对问题的解决呢，其实帮助不大。我们抱怨的声音要讲给谁听呢？当然是要讲给这些做领袖的听，讲给这些有权力的人听，因为我们觉得做领袖的人呢，才有那个职责，才有那个这个能力，才有那些资源呢，去改善我们所在意的问题。不过抱怨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总是感觉很不舒服，很刺耳，不想听下去。所以如何回应抱怨的声音呢？就是我们观察一个领袖他的成熟度呢，非常好的指标。请问尼希米听见百姓抱怨的声音，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有没有下令叫百姓闭嘴，不要再说呢？没有。我们看见尼希米反应是这样子，在五章的六到七节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话，便甚发怒，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尼希米呢，很仔细的去聆听百姓抱怨的内容是什么，他还很认真的去思考百姓这些抱怨呢是否是合理的齁，这个而且呢，他也去思考他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问题。所以面对抱怨的声音呢，尼希米为了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首先他非常真诚的去聆听这些抱怨的声音，他没有觉得抱怨声音很烦很难听就充耳不闻，或者呢把那些抱怨人赶走，他花时间去倾听，他去了解呢到底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所以呢，真诚的倾听呢，是我们面对抱怨的声音呢所应该拥有的第一个态度。当我们很真诚的去倾听了解抱怨者的心声之后呢，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勇敢的面对问题，按照真理去行事。那在这里呢，我们看有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两造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的解决方法呢才是合情合理的。好，那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呢这个在两造的冲突当中呢，有权有势的一方呢很明显的呢更加不合理，那我们有没有去勇气去指出来，而且呢要求这有权有势一方来改善呢？我们就用尼希米记第五章做例子，百姓抱怨他们要借钱才能够买食物吃，才能够缴税，他们抱怨那些有钱的犹太人生活过得很好，而且呢还向他们收这个很高的利息，然后他们抱怨呢他们的抵押的不动产呢要被拍卖，这个抵债，他们的儿女呢要被卖身终身为奴婢。好，请问这些问题要怎么样解决才算合理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些贫穷的百姓，你的期望是什么呢？ 如果尼西米处理方法是呢，立刻把这些有钱人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分给大家，这样好不好？如果呢，这个尼西米没有做的这么这个极端，他说呢，我们就把不动产呢归给原来的地主，卖身给这个这个其他人呢做奴婢的儿女呢，立刻都回家，然后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好不好？可能对这些这个负债人，他们觉得很好，对。但是我们要从另外的角度来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些犹大的贵胄、那些官长，你的期望又是怎么样呢？如果尼西米用前面那种方式处理，你能够服气吗？这个欠债还钱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那收这么高的利息呢，也是当初大家都已经说好的。如果你觉得利息太高，你负担不起，那当初不要借就好了嘛。所以面对两造的冲突，两方人马的冲突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过度的偏袒某一方。那如何公平对待双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智慧的事情。即不论是这个社会当中劳资的冲突，或是家庭当中呢亲子关系的冲突、夫妻关系的冲突呢，甚至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同政党当中的互相批评攻击，或是更扩大一点到种族跟种族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呢，我们一定不能对某一方的立场呢照单全收。如果我们对某一方的立场呢全部照单全收呢，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叫做矫枉过正，造成另外一种的不公平跟不公义，会产生新的问题。那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19章的第15节呢，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呢，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这边呢，利未记19章告诉我们，审判的时候呢，处理两造冲突的时候啊，公义的原则去行事。那不单不可以偏袒有权有势的人，这是很多人会犯的毛病，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怎么样，不要偏护穷人，因为呢这也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不公义的。偏护穷人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是替天行道，替弱势者呢争取更好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公平的对待双方呢，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遗症，以至于我们有好的动机呢，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会产生后面很多的新的问题。那问题是，面对双方各自提出呢这个差距非常大的诉求呢，怎么样做才合理呢？有没有一些问题这个可以这个有些方向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没有很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个很清楚的大方向，就是我们要尽量去寻求呢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原则跟教导呢，可以做我们参考的依据。所以面对百姓的抱怨呢，我们看见呢尼西米呢他用圣经的原则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用了什么圣经的原则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25章35节到55节的原则呢，尼西米用这样的原则来做他处理问题的依据。我们读其中的几节，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穷乏，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上帝，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好，接下来，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仆婢服侍你，他要在你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尽资都可以赎他。旧约圣经其实没有禁止呢这个收利息，如果是商业性的投资呢，收利息呢是合理的做法。但是我们看见在利未记25章35节呢，上帝教导以色列百姓的原则是，如果以色列是因为贫穷的缘故呢，这个生活呢出现问题，那借钱给自己贫困的同胞呢是不应该收利息的。如果有些人穷到需要卖身作为奴仆呢，主人对待他呢不能像一般的奴仆，要像对待呢雇工的跟寄居的， 而且到了禧年呢，要容他自由离去。如果以色列人是卖给外族人做奴仆呢，外族人不会照这样宽待的方式对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亲属呢就有责任呢把他们从外族当中买赎回来。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斥责贵胄跟官长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利未记25章的原则。尼希米记5章7节说，你们个人呢向弟兄取利。第8节，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族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我们看见尼希米很清楚利未记25章的原则，他把它用到这个事件的处理上面。尼希米照着圣经的原则呢来处理这个事情，他没有要求呢贵胄跟官长要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他只是要求他们照着律法的原则呢面对自己的同胞的穷人免去利息，已经收了利息呢要归还给百姓，本金呢以后还是要还，但是不要急着催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凡事呢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事的时候，我们面对两造的冲突呢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情跟合理的平衡点，我们按着圣经的真理去这个处理事情呢，双方不见得都能够非常满意，但是呢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可以接受，因为这是上帝的法则。处理冲突除了要有智慧之外呢，还需要有勇气，特别是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贵胄跟官长的人数呢虽然不太多，但是贵胄怎么样，他们有权力，对不对？这个有钱，对不对？官长也是这个有很多人可以调度，如果呢他们对建造城墙采取抵制的态度呢，不合作的态度呢，尼希米要带领犹大人呢这个百姓呢建造城墙的难度呢就会提高很多。通常呢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就是去改革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现象，而这些不合理现象之所以存在那么长久的时间呢，一定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那我们希望呢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可以改变呢，一定要有勇气呢跟这些既得利益者去对抗。这些既得利益者呢通常是有权跟有势的人。那尼希米不是一个害怕冲突的人，不过他还很谨慎的去面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5章7节他说，我心里筹划，在 NIV 圣经的翻译是呢，我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尼希米很有勇气，但是呢他也相当的谨慎，他反复思想，然后呢他选择呢最后采取群众运动的路线，他召聚大会呢攻击这些贵胄，他在这个公开的演说当中呢动之以情碎之以理，然后提出呢不是很严苛的要求，就是不收利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呢，贵胄跟官长呢他们答应照尼希米所提出来的诉求去做，但是尼希米担心他们反悔，特别呢还把祭司招来做见证，而且呢叫他们向上帝起誓。于是这个犹大人内部呢可能会分崩离析的危机呢就化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一些有权有势人的错误呢，如果我们要去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要求他们改正他们的行为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如果有一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样的处境呢，我们要迫切的求上帝同时赐给我们勇气还有智慧。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先知拿单。当上帝呢要拿单去见大卫王，要他去责备大卫犯了奸淫罪跟谋杀罪的时候，请问拿单从上帝领受这个使命容不容易？相当困难，对不对？搞不好呢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大卫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呢拿单的性命可能会不保。但是我们看见拿单还是很勇敢的去执行上帝托付给他的任务。不过拿单并非有勇无谋，他很有智慧的呢先讲了一个遇到故事。大卫听了那个遇到故事之后呢勃然大怒，他说做这样事情的人呢毫无怜悯的心肠，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他要遭报四倍。当大卫宣告他自己当受的刑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拿单才亮出他的底牌，他对大家说什么呢？他说这人就是你。请问大卫有话可说吗？大卫无话可说，大卫只能在上帝的面前俯首认罪。面对贵胄跟官长的问题，尼希米只给他们最低的要求，就是免去百姓的利息，把他们当作抵押品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先还给他们。因为这些田地呢跟这个葡萄园呢，若不先还给百姓呢，百姓没有生财的工具，他们如何会有收入来还钱呢？但是面对当时犹大社会当中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个很多百姓是属于贫穷的阶级。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尼希米是处于哪一个阶级呢？尼希米是这个波斯王的酒政，对不对？后来他回到犹大呢当然是省长，所以尼希米是属于贵胄跟官长。 这个有权族群当中的一份子。尼希米对他自己呢，有比对这个其他贵胄跟官长更高的要求。尼希米记的五章十四到十八节，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呢，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很久，并银子四十色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上帝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尼希米以前的省长呢，他们压榨百姓，他们从百姓身上呢多收了很多的税金，而且呢省长的属下呢也是上行下效，一起呢来收刮民脂民膏。但是尼希米呢，他并没有横征暴敛，他连可以拿的心安理得的这个省长的俸禄呢他都不要，而且呢这个省长的薪水呢，因为呢省长的薪水也是从呢向百姓收的税当中得来的，尼希米觉得百姓要交的税已经够重了，他就主动的放弃省长的这个薪水。他做省长呢也是做志工，他做志愿者，不单如此呢，他还每天呢免费提供犹大平民跟官长150人的饭食，那这些餐费都是他自掏腰包来支付的。面对呢修造城墙当中百姓所遇见的经济难处，他虽然没有薪水可以支付每个工人的薪水，但是呢他尽其所能呢跟百姓分享他所拥有的，至少让现在饥饿的工人呢有东西可以吃，他跟百姓呢同甘共苦。他一方面为百姓争取合理的待遇，就是呢这个借钱免利息，他一方面免费的供应呢有经济困难人呢吃喝。尼希米担任省长的期间，他没有运用他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累积更多的财富，他连一块田地都没有买，他没有增加这个他的这个不动产，他也没有这个银行的存款增加，反而呢他出钱出力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面对抱怨的声音，我们要真诚的呢听抱怨者的心声，要勇敢的呢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的抱怨声音至少可以止息一半。不过呢如果我们愿意呢这个以身作则，我们愿意多走第二里路，我们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愿意放下自己原本合理的权益，那么有冲突的双方呢就更加能够接受我们所提出来的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的榜样会叫他们服气，这样抱怨的声音呢就可以差不多呢大部分止息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抱怨的声音并不是我们所乐意听见的，但是抱怨的声音却反映出一些需要没有被注意到，有些问题呢没有被妥善被解决。所以面对抱怨的声音呢不要去压抑，因为那些人即使不在你面前讲呢，他也在别人面前讲给别人听。我们面对抱怨的声音呢不能充耳不闻，因为不去面对问题呢，这些问题不会自然消失，它会继续存在，而且呢会越滚越大，越来越厉害。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曾记载一个抱怨的这个声音，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大人呢抱怨希伯来人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呢忽略了他们的这个寡妇，请问使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叫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赶快回到他们侨居地，不要继续在耶路撒冷接受教会的供应吗？不，以使徒彼得为首的呢使徒们呢，他们很真诚的去聆听这些抱怨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问题，接纳他们觉得呢被忽略的感受，然后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从门徒当中呢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使徒呢就这个授权给他们去管理饭食。当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新选出来的领袖呢在初代教会的成长还有扩展上面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领袖的产生呢是积极面对抱怨的声音呢所带来这个美好的结果。亲爱的同工，当你听见一些抱怨的声音的时候呢，不要抱怨回去，不要假装没有听见，求主帮助我们呢可以积极的去聆听了解，然后我们要求上帝赐我们智慧，从圣经当中呢找到一些相关的原则来提出呢解决问题的方案， 然后我们自己要先以身作则呢，来遵守呢我们所提出来的原则，甚至呢我们要做的呢比这个对别人的要求更加的多。当我们越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化危机为转机，排除落实我们使命跟意向的障碍，继续往成功迈进。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可以得到益处的上帝。我们相信即使是一些难听刺耳的抱怨的声音，也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倾听这些抱怨的声音，去体会在他们抱怨的声音背后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可以想出符合你心意的解决方案，然后勇敢的去沟通去执行，好叫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